这个乾隆跟这个刘墉逛了琼岛，下了这万佛楼，他冲着这刘墉啊一摆手，你回府吧。说怎么呢？新话说啊，你赶紧走吧，你再跟我这儿待会儿啊，我连裤子都得扒给你。这个刘墉啊遵旨回了府，乾隆呢出了这个琼岛回宫啊，到了养心殿，就是这个南书房啊，坐在那儿好想这个茬，他就生气说怎么呢，本想啊找这个刘墉来点毛病，把这个罗锅两个字啊取消了，两万两银子哎给免了，哎这倒不错，不但罗锅没去掉，还搭着不少东西，自己啊差点光着膀子啊回来。有人问了，皇上真这么赏东西吗？一边扒一边送，他不是。按照这个大清朝的这个规矩，皇上赏什么东西就是这么一说，然后由这个太监拿来再赏给，不是现从这个身上扒。您说什么？那我干嘛这么说呀？啊，对呀，我要不这么说，您能乐吗？这个乾隆啊，坐在这个养心殿，正跟这儿烦呢。一抬头啊，看见一块匾，上面写着“雅乐和平”这四个大字，比例雄健浑厚，字体呢刚劲挺拔。乾隆啊，看着出神了。乾隆这个人呢，好文。很喜欢呢，做个诗啊，提个字啊，吟个诗，答个对儿，一辈子呀，据说啊，做了将近一万首啊，这个诗，诗啊是不少，可是一首啊都没有啊，流传开，您就知道他这水平啊怎么样了，并且来说呀，还特别的爱写字，走到哪儿啊写到哪儿，您就拿这燕京八景来说吧。说那位说了哪八景啊，就是啊太液秋波，琼岛春阴，玉泉暴突，卢沟晓月，蓟门烟树，西山晴雪，金台夕照，居中叠翠。哎，燕京八景每处啊都有一块碑，这全是乾隆给写的，皇上写的字那谁敢说不好，那都得捧着他呀，大家伙啊这么一夸他，哎他写上没完了。乾隆一看这块匾上的字啊写得好，谁写的？严嵩啊。严嵩啊这是大明朝嘉靖年间的宰相，是一个大书法家呀，写的这个字非常好。如果说您现在想看这严嵩的字，还有北京啊过去前门外有个酱菜园叫六必居，哎，那块匾呢就是严嵩写的。这个乾隆啊一边看一边想，这个严嵩他是明朝人，明朝有写这么好的字的人，难道说我大清朝就没有吗？我朝就没有？仔细的一琢磨，有啊，现成的。谁啊？刘墉啊，刘士安呢、啊、这就是书法家呀，并且还是个画家呀。刘墉啊写得好，画的也好，可就是一样不好，只要是他不高兴，是也不写啊也不画。刘墉呢字石安，这个画扇面啊那是他最拿手，刘石安的扇面啊这是再论的再讲的，可惜啊留下来的太少了，就是因为他不画，刘墉啊越不画，哎他的字画越值钱。怎么呢？物以稀为贵。您现在看啊，您现在的这个刘石安的扇谱，这才留下几幅画，太少了。前些年呢，在这个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，就有一幅啊刘石安的扇面，您就琢磨吧，值多少钱？大鼻子他爸爸老鼻子了，说这幅扇面画的是什么？俩萝卜，就画俩萝卜，哎，就值啊，至少来说一栋楼的钱。画俩萝卜就值一栋楼，这要是画个菜园子，那国库都得归了他呀。您别看这个刘墉啊画的好，可是满朝文武谁想求他这个画一个扇面啊， 写一个扇面那就难了，别说画扇面，就连在这个扇面上哎写个字都不容易。大伙呢都知道刘荣这毛病，所以说啊，一般的人都不去碰这钉子。可也别说，还真有一位找这个刘荣啊写字去，谁呀？和珅。和珅这个人呢，前面我不是跟您说了吗，他是啊御前侍卫出身，打气死风灯的，外号啊叫辣头。虽说这个和珅呢没什么学问，并且啊还爱做这个文雅，他心想刘荣这字好，不愿意给人写，那得分是谁。您别看我们俩官职啊一边大，他是中堂，我也是中堂，可是圣上啊宠爱于我，我让他在这个扇面上写几个字啊，他能不写？刘荣怎么样，还真没驳面子，答应了。哎呦，可把这个和珅呢乐坏了，赶紧呢找出宣纸，找了这么一个宣纸发签的这个扇面交给了刘荣。刘荣啊哎也真对得起他，过了三年没给写，气得和珅呢也就不提这个事儿，字儿没得着，不死心呢，急得这个和珅呢哎整天呢抓耳挠腮，坐立不安，恨不得啊连睡觉都拿大顶。您说这叫什么毛病，想主意弄这刘荣字，什么脑筋都动了。大年三十啊让这个管家和喜啊别睡觉，上刘荣他们家门口啊等着去，说等什么，等着接这个刘荣门上的对子。咱们中国人呢过这个春节不有个习惯吗，总得啊写几幅啊这个春联，俗称啊对子。你像什么忠厚传家久，诗书济世长，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，再写一个福字啊倒贴着，那意思呢福啊到了，反正啊都是吉祥词。说这对子什么时候贴，一般的年三十啊下午就贴上，可是刘荣这大门口啊不敢早贴。他为什么？因为他这个字啊写得好，贴早了就得让人家给接了去，头天晚上贴上的，等天亮再一瞧啊哎没了。说怎么办呢，就这玩意儿什么啊让刘荣自己站门口看着，那不成了门神爷了吗。后来啊这刘荣啊想了个主意，他编了一副对子，写完之后啊当腰这么拿剪子哎给绞开了，先把上半截啊给贴出去瞧劲儿，刚往外一贴呀、啊、哎整赶上这和喜啊偷偷摸摸来接这个对子，提着灯笼一照刚要接，一看这词儿啊要把那手啊伸回去了，别接了。怎么呢，大过年的这词儿啊太丧气了。什么词儿啊，上联是福无双至，下联呢祸不单行。何喜儿一瞧，我呀别找倒霉了。回去这么一说，何珅他不信呢，我说大过年的有贴这么丧气的词儿，哪有啊。哎呦中堂，不信您瞅着去，您自己看去，好我亲自看去。等吃罢了这五更的饺子，和珅呢换上便衣，怕被人认出来。和喜啊引着路来到了刘荣的大门口。和喜啊这阵就说了，中堂您看哎呀哎哎这对的怎么又长出来一块。和珅一听，什么不是禀中堂啊，半宿没见呢，这对子又长出一块来啊，对子有长的吗，啊可能是啊过一年了，人长一岁啊，岁数长了这对子也跟着长，没听说过。那您瞅啊，和珅这阵过来一瞧啊，上联写的福无双至今日至，下联是祸不单行昨夜行，嘿，福啊来了，祸呀去了。您瞧这对子，这个词儿啊，研究的多绝，词儿不错，字呢写的也好，可是啊，干看着不敢接，怎么呢？天亮了，那年反正也没有摄像头，不过这天一亮啊，也不合适，街面上有人了， 归根到底也没弄着这个字儿。和珅呢，他不死心的，老惦记着，于是啊，就总在这个皇上耳朵根子底下叨念，叨咕叨，叨咕叨，这刘荣的字啊，怎么怎么好。和珅呢，想什么呢？刘荣，你不是不给我写吗？哎，我呀，鼓捣皇上，哎，让你写，你还敢不写吗？当然，刘荣啊，他明着，他不能说不写，不写那就是抗旨不遵呢，有掉头之罪。可是这个刘荣啊，也是拐弯抹角，哎，归了包堆儿，就是不写。说今天这个乾隆一看雅乐和平的这个匾，想起啊和珅的话来了。刘荣啊，字写得好，对，我让他给我写字，他要是不写，抗旨不遵，他写了，我就说呀，哎，他没写好，欺君之罪，合着怎么都不成。对，就这么办。但是转念一想，单找这个刘荣一个人来，怕我绕不过他，让和珅呢跟他一块来，我好有个帮手。当即就传旨宣这个刘荣和珅进宫，到这个养心殿见驾。刘荣啊，其实是刚到家，一听怎么着，皇上又传旨召见，一琢磨，看这劲头，今天是不把这罗锅两个字取消了，这是完不了啊，得去吧。到了养心殿这一看，和珅也在这儿，俩人呢见驾已毕。这阵乾隆就说了，和珅，奴才在。说怎么称奴才？在这个大清朝，汉官呢称臣，满官呢称奴才。和珅呢是满官，所以说啊得说奴才在。这是家里头论，为什么呢？满人呢做天下吗？这阵乾隆啊故意的拿这个话往里头领。和珅呢，国事办完了，回到家里头，有何消遣？那意思你干嘛呀？啊，你是唱歌呀，卡拉 OK 呀，还是搓麻呀？和珅这个人呢，专门的会啊迎合别人的这个心理，脸这个人家爱听的说，他知道皇上啊爱题字，喜欢这个书法，赶紧就说，哎，奴才在家没事，也就是啊练练字儿。皇上一听，龙颜大悦，高了兴，好啊好。回过头来他问这个刘荣，刘荣，臣在，你闲暇无事作何消遣呢？刘荣一听啊明白了，刚才这个和珅说练字，皇上夸他好，我要说也练字，也夸我，光夸不要紧呢，夸完了准说你练得怎么样啊，写几个我看看，得，我就得写呀。想到这儿，刘荣说话，臣在家没事，光睡觉了。皇上一听，嘿，这倒不错，吃饱了睡觉，老实可靠啊，倒不捅娄子。那刘荣，你就不练练字吗？刘荣一听啊，皇上，臣的字不用练，我成了。啊，成了？你敢说写字写成了？刘荣，你的字练到什么份上，敢说成了？那意思呢？真草立钻，哪种字你成了？这个刘荣呢，偏不按这一个意思回答，他跟这个乾隆啊论个，万岁，您是要大个的呢，还是要小个的呢？皇上一听，心话说，哦，合着我买包子来了，写字论个啊，大个小个，行了，那我问问吧，刘荣，这大个你能写多大个啊？皇上，这个大个的，合着北京城内方圆40里，我能写一个字。乾隆一听，嚯，这话悬了。好，我让他写，写不上来，我打他一个欺君之罪。可是转念一想，不成，我让他写，回头他让我给找笔去，我拿来给找他，有这么大个的笔吗？那抓笔也不成啊。那您说什么？啊，把北海的那白塔绑旗杆子上。那他抡得动啊？乾隆心话说，算了吧，别问他呀大个的，我呀问他个哎小个的吧。那小个的你能写怎么个小啊？啊，你写多么小的字儿？刘荣一听啊，小个的，我能在这个蚊子脑袋上写67个字， 啊，好，行，我让他写小个的。可是转念乾隆一想也不成，我让他写小个的，他让我给逮蚊子去，我这么大的皇上满世界抄蚊子去，这玩意儿不像话呀。哎，对了，主意来了，刘荣啊，你啊也甭说，在这个蚊子脑袋上能写啊67个字，枕呢、啊、现在有这一张啊1寸宽2寸长的纸条，你要是能在上面写10000个字，看你跟这和珅啊谁能写。来啊，笔墨伺候，有这个小太监赶紧的把这个笔墨呀，哎，拿过来，双份的裁好了1寸宽20长的这个纸条，刘荣和珅呢两个人跟前啊一人一张往这一放。这阵啊乾隆先问这个和珅，和珅呐、啊、你写得了吗？和珅心话说，哎，我写什么呀，写10000个字，甭说10000个字，连点这100个点儿那都点不了啊，这纸就成了墨的了，就成了黑的了。奴才写不了。本来啊乾隆问和珅呢、啊、就是打掩护，主要啊是意在这个刘荣，他转脸问这个刘荣，那你怎么样啊刘荣？臣能写。能写？和珅在旁边一听也愣住了，怎么着能写？好嘞，眼珠一转，有了。今天呢，嘿，我就让你写不成。万岁，奴才愿为刘中堂添笔。说到这儿，他把这个笔拿过来，往这墨水壶里这么一站，往写这么一滴落，这笔头啊当时就大了3号了，倒满了墨了。这墨汁啊顺着这个笔尖啊往下啊直滴的，他一翻这腕子，刘中堂请。刘荣一看就明白了，心里话说，嘿，和珅那和珅，你可够坏，你可够损的，合着翻着腕子把这个笔递给我，我呢接过笔来，甭说写，顺笔掉下一个墨点来，这半张纸就完了，归了包堆，这才1寸宽2寸长啊。刘荣能不接笔吗？也不能。哎，他有主意。刘荣啊也是翻着腕子接这个笔，把这个笔啊接过来，一转身，趁着转身这功夫往下一甩，这墨汁啊甩到这个地下，然后啊用这袖子一挡，他就写上了。说有听众就说了，他能写10000个字，其实啊他也写不了。那怎么办呢？他有主意，提起笔来，在这张纸条上啊写了4句啊3字经。是什么呢？一而十，十而百，百而千，千而万。4句啊3字经。12个字，他把这10000个字给包括了。写完之后啊，双手这么一托，臣刘荣交旨。乾隆一听，哎呀呵，10000字啊，这么快就写完了，复印的，真是奇才。等接过来一看呢，差一差没把自己鼻子气歪了。哦，就4句3字经啊，您说这玩意儿有心说不够吧？我这么大的皇上连3字经都没念过，连一而十，十而百，百而千，千而万都不懂，合着我不识数。您说要是够明摆着12个字，说怎么办呢？愣没想出啊回答的词儿来。当时啊气的说了一声好。其实啊这是个气话，刘荣啊满不理会，赶紧的接着来了一句，吓得这个乾隆一哆嗦，万岁，既然夸好，您赏我点什么呀？乾隆一听，我还赏啊？说这和珅一看刘荣写了4句3字经12个字，合着这就算交差了。哎，这玩意儿不成啊，不能这么便宜罗锅啊，他得想个主意，非得让他写不成啊。于是他跟这乾隆说，万岁，您让刘荣写字，他是转着弯的不写，如今呢圆明园新建风月二楼，不是还没写匾吗？哎，您请啊太后传遗旨，让这个刘荣写，他还敢说不写？乾隆一想啊，对，就这么办，随即请这个太后啊传遗旨， 命刘荣去圆明园为这风月二楼提匾。有人呢就问了，这这么点小事儿，还得请这个太后传遗旨，这乾隆还转不过刘荣吗？我赶紧说，还真转不过，比这个机智，比这个学问，这个乾隆啊就是不如刘荣，还是啊刘荣这个学问大。说有多大呢？不多不少，跟您说，整大60步。什么？您问我有根据吗？啊，当然有。按理说啊，学问没办法用这个步啊衡量。那怎么知道刘荣这学问比这乾隆大60步呢？哎，您啊听我慢慢说，就是这回去这个圆明园呢给量出来。提起这个圆明园来，说现在您看不到，当然现在复古啊复原的这圆明园跟那个先前的圆明园不能比，天壤之别，九牛一毛啊都不值。早先让这个英法联军呢给烧了，说这当初的圆明园什么样，据这个历史记载，圆明园啊这个是个统称，它包括了圆明、万春、长春，这是三园，占地啊6000亩啊，有人说5000多亩，反正差不多，前后营造了150多年，历经了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，集纳了中西园林艺术的精华。有这么一句话呀，宜天朔地在君怀，就是说呀把这个天底下的美景全部的搜罗在皇上的怀里了。您说这皇上也够能搂的呀。圆明园一共啊是138景，其中呢有一景叫什么呢？方湖胜境，风月二楼就修在这个方湖胜境上。刘荣呢奉了太后遗旨到这儿来，要写匾额。